但以理书第十一章。马代人大流士元年，我去帮助护卫米迦勒，现在我要把真相告诉你。波斯将再有三位王兴起，随后的第四位王远比其他王富有，他靠财富强盛后，便会煽动众民去攻打希腊国，那时必有一位英勇的王兴起，执掌大权，随心所欲。但他兴起后不久，他的国必土崩瓦解，在天下一分为四，既不归他的后代统治，也不如他掌权时强盛，因为他的国必被连根拔除，归给外人。南方王必强盛，他的将领中将有一位比他更强盛，这人执掌王权，势力强大。若干年后，南方王将与北方王联盟，南方王的女儿将到北方王那里缔结盟约，但他必保不住自己的势力，王权也无法长久。他和他的随从、父亲和辅佐者必遭杀害。他家族中必有一人继承王位，率军攻打北方王，侵入他们的堡垒，击败他们，将他们的神像、铸造的偶像及金银宝器掳到埃及。此后数年，他不再去攻击北方王。后来，北方王必侵入南方王的国土，但终必撤回本国。北方王的儿子们必发动战争，召集大军，如洪水席卷而来，直打到南方王的堡垒。南方王必大怒，出来迎战北方王的大军，并击败他们。南方王获胜后，必心高气傲，杀戮成千上万的人，但他的胜利不能持久，因为数年后，北方王必召集更庞大的军队，带着大量装备卷土重来。那时，许多人必起来反抗南方王，你同胞中的残暴之徒也必反叛，从而使异象应验，但他们必失败。北方王必修筑高台攻取南方王的坚城，南方的军兵必无力抵挡，就是精兵也抵挡不住。北方王必为所欲为，所向无敌，他必侵占加美之地，手握毁灭之权。他决意倾全国之力而来，与南方王建立联盟，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南方王，旨在推翻他的国。但北方王的计划必然失败，毫无收益。后来，他将转而攻打沿海地区，征服许多地方。但一位将领必制止他的嚣张气焰，使他自取其辱。他将返回本国的堡垒，从此一蹶不振，销声匿迹。继承他王位的人将派税吏横征暴敛，以维持王国的荣耀。但不久，他必灭亡，并非死于民怨，也非死于战争。接着继位的是一个卑鄙的人，他无权继位，却趁人不备，用奸计夺取王位。他横扫千军，击溃他们，包括盟国的王。他与人结盟后，必行欺诈，借不多的人掌握大权。他必趁人不备，入侵最富庶的地区，行他祖先从未行过的事，将掳掠的财物分给部下，并策划攻打堡垒，但这都是短暂的。他集中力量，鼓起勇气，率领大军进攻南方王。南方王也率领强大的军队迎战，却敌不过他，因为有人暗算南方王。南方王必遭亲信暗算，全军溃败，许多人被杀。两个王心怀叵测，同席而坐，尔虞我诈，但都不成功，因为结局必在锁定的时间到来。北方王必带着大量财物回国，但他决意反对圣约，在回国的路上任意妄为。到了锁定的时间，他必再次攻打南方，但结果与上次不同，因为集体的战船必来攻击他，使他丧胆而回。他必向圣约之民发泄愤怒，任意妄为，支持背弃圣约的人。 他的军队必亵渎圣地，亵渎那堡垒，废除日常性的祭，设立带来毁灭的可憎之物。他必花言巧语，笼络违背圣约的人，但认识上帝的人必奋起反抗。那些智者必教导许多民众，但他们将在一段时间内被刀剑杀戮，或被烧死，或被掳去，或被抢掠。他们败亡时必得不到多少援助，许多人并非真心实意地加入他们的行列。有些智者将被害，但这是为了熬炼净化他们，使他们洁白无瑕，一直到末了，因为结局必在锁定的时间到来。北方王必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自以为超越一切神明，肆意诋毁万神之神。他必亨通，一直到上帝发烈怒的日子结束，因为锁定的必然成就。他不尊崇他祖先的神明，也不尊崇妇女们爱慕的神明或其他任何神明，因为他自认为超越一切。他反倒祭拜他祖先不认识的堡垒之神，向他献上金银宝石及贵重的礼物。他必靠外族神明的帮助攻打坚固的堡垒，将尊荣赐给顺从他的人，派他们治理民众，分给他们土地做奖赏。到了末后，南方王必与北方王交战，北方王必率领战车、骑兵和大批战船攻击他，犹如洪水般横扫列国。他必侵入迦美之地，杀死成千上万的人，只有以东摩押及亚门人的首领得以逃脱。他必攻击列国，埃及也无法幸免。他必掌管埃及的金银财宝，利比亚人和古实人必归顺他。但从东方和北方传来的消息必令他震惊，他必大怒，出兵杀戮，毁灭许多人。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之间搭起他宫殿般的帐幕，但他必灭亡，无人相助。